都没传下去，你看见吗？现在这个不是动物，如果动物上有父亲有母亲就有儿子了，现在树没有了，树它根本不会动，但是如果要它下去的话，那一定要别人从另外一个花盆传到这个花盆。所以你不觉得神创造很稀奇吗？它不止借着光合作用，现在这个花长大了，而且花越长越美丽，那不止越长越美丽，而且花里面会飘出一种的气体，那个是挥发性的，那个是会吸引许许多多的昆虫的。所以很多的昆虫闻到了，很多的蝴蝶看见了那个美丽的花，它们就来了。所以你看蜜蜂就来采蜜了，然后呢就很自然的，那些昆虫也好，蝴蝶也好，就从这个花盆就把它送到这个花盆来。这些树木连动都不会动，但是为什么生命能够传递下去？它动都没有动，它喂养了全世界，养活了全世界，包括动物在里面。就是因为它把氧气吐出去，所以鸟会飞，所以鱼会游泳，人会动。好了，到了第六天，神不创造昆虫了，到了第二天、第五天，神不创造鸟，或者甚至像蝴蝶这样的东西了。那不要忘记，为什么有第二个循环？如果没有第二个循环的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树木可以长，但是没有果子；树菜树可以长，没有种子。那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种子，没有核子，现在如果果子都包不住核，那么这个生命怎么传递下去呢？所以你不觉得这个背后是个很奇妙的设计吗？稀奇不稀奇？是不会动的生命养活了那些动的生命，也是那个动的生命能够叫不动的生命能生生不息的一直的维持下去。所以现在很清楚，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为我们挂在树上，所以那个树的确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在果园子当中有两棵树，其中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难道别的树没有生命？当然有生命。为什么这个叫生命呢？因为这个生命是更高的生命。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受造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所告诉我们，那就告诉我们的是真的生命。为什么真的生命呢？因为那个光是真光，我们的主是真的这葡萄树。所以如果你把创世纪讲到起初，你读到约翰福音讲到太初，你是两卷书放在一起的话，你看它是彼此解释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是因为在等路上的弟兄姊妹来到，所以我们不妨呢就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三我们不是讲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吗？那为什么我们提这一段呢？就是因为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下礼拜三就停了，目的就是因为在台南有一半弟兄们他们有些的追求，那我们有一个负担，觉得这一次呢应该和他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尤其创世纪第一章。那也因为一般的弟兄姊妹总是觉得觉得好像神的话不是那么可靠，如果跟科学一比较好像不大通的样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读我们默想过第两个循环以后，你就看见说神不只是创造宇宙的神，神也是创造生命的神。所以是神叫这个宇宙更有意义，天和天上的天都是他创造，太多的星球都是他创造。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没有生命，谁按一个电钮它在什么地方就一定在什么地方。谁说我太多太多了，我有太多的机器人。现在他创造生命，他创造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当人说 no 的时候，你看给神带来多少的麻烦。儿女可以对父亲说不，但是父亲宁可要能说不的父亲，不愿意一天到晚只是说是，一按电钮他一定说是的机器人。我们知道说希特勒他很会演讲，他演讲的时候他下面有一个鼓掌部队，那鼓掌部队什么意思，他们一定会接到一些信号，所以等到希特勒一按电钮的时候下面就鼓掌。那现在我们要问你，到底要一个真正从心里替父母鼓掌的儿女呢，你还是要一个鼓掌的部队？神创造的天到处都是像机器人一样，只有地球，我们就这么一个地球里面充满了生命，那不止生命，而且是从低等的生命、感觉的生命到会动的生命，从静态的生命到动态的生命，然后呢更重要，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所以神希望人能够得住一个更高的生命。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树上各样的果子，那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那只有生命树的生命能够满足我们。还有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只有神把生命气息给我们。神如果把生命气息拿走了，神如果把灵拿走了，我们就完了。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的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神创造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神创造的故事和救赎的故事是一个故事，不是两个故事。而且神救赎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回到神最早最早起初的时候。好，我想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说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在路上，现在应该差不多我们到齐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约珥书。我们好，第一章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我们知道第一章是讲到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曾经惨遭涂炭，圣灵有个解释，因为神当初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讲到迦南美地，如果迦南美地惨遭涂炭，那一定是蝗虫来袭的结果。所以当你解释以色列历史中的历史的时候，你可以解释到是巴比伦帝国侵略了以色列，你也可以解释把波斯大帝国，你也可以解释希腊大帝国，那是政治的层面。但在神的感觉里面是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蝗虫侵犯迦南地的历史，不过神说迦南地是我的地。那么这是第一章。那么讲到第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悲剧的时候，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神要呼召得胜者，而这个得胜者不是个人的，而是团体。他们不是一个一个的祭司，他们不是一个一个人在那里哭泣，他们能聚在一起一同到耶和华的殿，他们能一同在神面前哀求，他们能在一起哭，他们为着神的见证失落和荒凉在那里哭泣，这个就叫做团体的得胜者。那么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以色列到了末日的时候那个光景，那么哈米提多顿到时候呢战争的时候全世界都向以色列进军，尤其最后耶路撒冷就被攻破了。当你形容那个光景的时候，你就好像蝗虫再一次的来袭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答案还是一样的，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进行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要聚在一起，不是一个一个得胜者，那是团体的得胜者。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那边，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产业受羞辱最明显一幅图画，就是整个迦南地被蝗虫侵袭了，葡萄树被毁坏了，然后无花果树皮完全被剥光。所以这个就是约珥书，等到末日的时候，神的答案又是要呼召得胜者，而且要呼召团体的得胜者。那么圣经是彼此解释的，我们知道当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就读到基甸的故事，而基甸的故事呢，实在说它发生的场景呢，就是哈米族人战场。而且那个时候呢，在基甸的感觉里面，敌人来的时候就像蝗虫一样，所以不是我们读士师记吗，在他们的感觉真像蝗虫一样，因为135,000的敌人从东方来，他们有的从米甸来，有的从是亚玛利，有的从沙漠那边过来，他们来的时候带着锅碗瓢盆，他们来的时候带着帐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正要撒种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正要把黄金子粒送到他们口里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就被敌人抢走了，所以以色列人就极其的贫乏。所以不要忘记那一段的图画其实就是描写以色列的图画，以色列在历史上怎样迦南地惨遭涂炭，到末日的时候迦南地又怎样惨遭涂炭。所以迦南地本来应该是流奶与蜜之地，大家都应该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和葡萄树下，就是谁会想到蝗虫来了，不止侵犯这块地，不光是毁坏了葡萄树，而且剥了这个无花果树的皮，所以弟兄姊妹这块地就被毁坏了，它的产业就受了羞辱。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那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很清楚的，神就呼召什么？就呼召基甸。但基甸只是个人的生长，从基甸身上，神要产生团体的生长。那基甸以为说，如果得胜者人要多才行啊，你要对付135,000人，32,000的是这个精兵不算是太多吧？你今天可以说是以寡敌众，你还是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能力才能打这个胜仗。所以结果你看见，神不是要得着一个个人的胜者，那借着这个人的胜者要产生团体的胜者。所以你看见神怎么样在他身上做的？那同样的，这就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相信主今天所要得着的一般的人，就像基甸和300人一样。所以首先我们要问有没有基甸，首先我们要问有没有个人的胜者。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回到了这个士师记，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士师记。第6章，那这个故事我不再重复了，所以我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三我们在一起读这个第6章的时候，我们大概把这个背景也看得很清楚。那么就在以色列人最贫穷的时候哀求神的时候，结果神就打发个先知到他们中间去，就解释他们的遭遇。那么当他解释的时候，别人听不听见我们不知道，所以等到主呼召得胜的，你怎么知道是得胜者？他一定是有耳朵的，别人听不听见我们不知道。